戒律是方法，帮助我们得定。那么心清净呢，身就清净了，身是真清净了，无有贪爱。这就是把那个污染呢明显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为什么不清净？有贪爱就不清净。所有无量无边的污染都从贪爱生的，所以贪爱是三毒的根本。因为贪爱你才愚痴，你才事实真相搞不清楚了，因为贪爱才有嫉妒，因为贪爱才有嗔恚，同时从这生。所以能把贪爱断掉了，心就真的清净了，志愿安定，无增缺减。在世间有世间的愿求，在处世间有处世间的目标，心地清净，你的志愿才定，不会再被外面境界动摇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外面境界能够动摇得了你，是你有贪心才会动摇。你心境里头没有贪念的话，谁能动摇你的心？这不可能的嘛！所以内有烦恼啊，外头魔才有方便啊，才能够惹上你。内心清净，那个魔王有通天的本事，对你也是无可奈何，他没有办法。志愿安定，无增缺减，就是不增不减，这个才是定的。有增有减就不定，那就不是安定，到一切无有增减呢，这是真正得定。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道是平等性，道是正直心，合正就是和平中正。我们这个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也就是此地讲和正之意，不误情邪，不会偏差，不会迷失，不会走上邪道。为什么不会走错路呢？由于前面基础好，修学的态度好，修学的方法好，所以这个世间魔外纵然多，他也不会迷失，何况能够真正遵守佛的教诫，如 教修行啊，这个就是最殊胜的保障。下面讲随经阅历，不敢错贴，若于什么啊？这个三句就是依教奉行啊，经典是佛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要遵守，要随顺啊。约是禁止，令是命令。佛在经典里面哪些事情禁止我们不可以做的啊？哪些命令教导我们可以做不可以做，我们通通遵守，不敢错题，这是决定不违背啊，不违背佛的教训。后面又是比喻，若于什么，这个什么现在没有了啊。古时候我们中国这个木匠啊，锯这个木材要把锯直，就用这个方法啊，用一个木斗拉一条线，这一边钉个钉子，拉直了弹一下，弹一个印子，那个叫什么啊？这个就是说一定遵守规矩啊，遵守规矩才不会错吗啊？什么就是个规矩啊，佛的教诫就是我们心里思想见解身口行为的规矩啊，我们决定不违背，依教奉行。贤为盗墓，况我他念，无有忧思。我们所思所慕的啊，这个心里面羡慕的不是别的道啊，啊，贤为盗墓啊。那么这个地方的道跟其他经典里面讲的道不一样，这个道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心心念念羡慕向往的没有别的，就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除此之外况无他念，况是空旷，心里别的念头都没有，只有这一念啊，其他念头没有啊。啊，如果有，有就变成妄想了啊，有就变成邪念了啊，所有一切念头都没有。专念西方极乐世界，专想西方世界一真庄严啊，经常给我们讲的，常常依照这个去想，不要想差了，不要想偏了啊。其他经里面讲的不要想啊，想其他经里啊都叫邪思，都叫妄想啊。其他经也是佛说的，没错，我是主修这部经，我要依这部经，我不是修法华，也不是修楞严啊，我是修无量寿经。依照无量寿经上想，就是正念；想其他经里面讲的，就叫邪念，就叫妄想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你要是学其他的这个经论，你想西方极乐世界，那也叫邪念。你决定学不成功的 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每一个法门的本法，啊，这个很重要，啊，要知道本法，尊重本法，依照本法修学，啊，我们这一宗无量寿经是我们的本法。无有有事啊，有时有虑烦恼，果然能够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训去修学，认真去做，烦恼忧虑不需要断，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说明那个地方菩萨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自然无为，虚空无力，淡安无欲，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自然了啊！前面看到是自然严整，此地又看到自然无为，就是自自然然安住在无为法中。那么什么叫无为法？无为是对有为而说的，天亲菩萨在百法明门里面告诉我们，他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成一百类，这个百法就是一切法，归纳成一百类。这一百类里面呢，前面96大类呀，都叫有为法，只有后面6类是无为法。我们今天不必细说，何为有为呢？有为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我们这个心呢，这个心是有念头的，有念头这个心呢是有为法，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那这个念头有生灭，所以这个心叫妄心，这不是真心。啊，真心呢，真心没有念，啊，真心没有念头，所以真心是不生不灭。妄心是生灭的，啊，我们只举这一个例子说，这个例子是根本，所有一切生灭法的根本，啊，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可见的外面这个一切法呢，都是个生灭法，啊。为什么它有生灭现象呢？因为我们念头有生灭，啊，所以它自然安住在无为，无为是不生不灭，啊，因为它对一切法没有取舍，没有贪念，在一切法里头它不动心，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自自然然呢，就安住在无为里面了。虚空无力，这个虚空说心如虚空，心就像虚空一样，一法不立。啊，这个不立就是不执着。虚空虽然有很多很多法。虚空没有染着，没有染着任何一法， 因此佛在此地教我们呢，用心呢要像虚空一样啊，虽然包容一切，不染一切啊，包容一切，不执着一切，这一切都不执着啊，这个就对了啊，虚空包容万法，没有执着哪一法。啊，也没有分别贪爱哪一法，平等的啊，这个要学习。淡爱无余，但是淡泊，但是安然，没有欲望，没有欲念。这些地方我们要是能够学的一点了，对于我们往生呢，真正是有决定的帮助。那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为什么得不到一心不乱，你追究其原因呢，这病根都在此地。我们没做到嘛，心不清净嘛，有贪爱嘛，有染着嘛，所以怎么念功夫都不得了。如果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记住了，认真啊努力来学习，我们这一生当中得一心呢是很可能的啊，不是得不到的，很可能的啊。那么功夫前身要看你在此地做得彻底不彻底啊，你究竟能做到几分啊？做一分得一分的利益，做两分得两分利益，做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都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前面所说的都是属于自力，都是说明自己怎么样用功，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行。这一段讲的是我们除对自己之外还要对人，我们用什么心态处事待人讲啊，这个结局开始非常之好。做得善业，既然学佛了，世间一切法我们从内心里面放下了，没有贪着了，但是身体现在还在世间，还没走啊。既然在这个世间不能不做事啊，这不做事啊，对不起佛菩萨，也对不起众生啊。佛菩萨教我们这个大恩大德，一切众生养我们，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吃的用的，都是一切众生辛劳贡献的，怎么能对得起众生啊？报佛恩，报众生恩，唯有帮助佛弘法，帮助佛把这一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我们今天真的知道了，是对于一切众生有真正利益的法门啊。其他法门虽然好，不见得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唯独这个法门真实不虚。 人人都能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将这个法门推广、介绍、宣扬，这就是善愿。我们要发这个愿心，把这个佛法了广泛的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静心求说，这就叫善巧方便。我们尽心尽力去做，以巧妙的方法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别人，使他能信、能愿、能接受、能奉行。含爱慈悯，这句话就是平常讲的大慈大悲。这个含爱是大悲心，慈悯是大慈，像诸佛菩萨一样，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是心是清净平等的，没有偏袒，没有偏爱，这个才叫大慈悲。如果有偏袒、有厚薄，这就不是大慈悲了。所以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在事上不平等，事上不平等呢，不是心上不平等。事上为什么不平等呢？语言不一样。菩萨对一切众生平等，这个众生欢喜接受，那个众生不接受，没什么法子的。他不是佛心不平等啊，不是佛有偏心啊，他这个人接受嘛，那个不接受嘛。由此可知，那个不平等所造成的因素是在众生那一边，不是佛菩萨这边。佛菩萨这边永远是平等的，就是我们要学。愿意接受的一定要帮助他，很乐意接受的那更要大力的帮助他，不能接受的慢慢想办法让他接受，所以在四项上有差别，在心这个心境上决定没有两样，利益多合。这一句话实实在在就是说明佛法的教学要现代化，要本地化。如果做不到现代化、本体化、本土化，佛法就不能推广。礼义，中国有中国的礼义，外国有外国的礼义，这个礼义包含着什么呢？包含我们的文化背景，包括我们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包括典章制度，就古时候有古时候的礼俗，现在人有现在人的礼仪，这古今不相同，中外不相同，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每一个民族都不一样，所以佛法的弘扬一定要跟他们融合，所以是入境随俗啊，他就高兴了。佛菩萨一定要遵守这个世间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呢。后面有个觉，不离世间，我觉而不迷，是我能够随俗，但是我不迷， 这样就对了啊，是礼义多和啊。我们在美国一定要符合美国的礼仪，他们才能欢喜接受啊。包罗表里，表是这样的事啊，这个礼呀、啊，就是理论的理呀，一个意思啊。这个表里就是事与理，过度亵渎，过是超过、超越。这个度脱啊，超过度脱，亵渎，亵渎是得大自在。那么这句话的意思，超越三界，超越六道，得生净土啊。那么这是才是帮助众生呢、啊、达到圆满了。如果不能帮助他超越三界六道得生净土，你这个帮忙啊就不究竟了，不圆满了，你只帮他这一世，来生还要搞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真正帮助人，对方真正得利益，是决定往生啊。这不往生有什么用啊？纵然他这一生行善，来生的人天福报，这一生所修学的善根都忘掉了，来生享福，享福能不能遇到佛法的机缘呢？很难讲。我们今天的世界，大富大贵的人很多，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的佛法，现在跟他向佛法摇头不相信，各因之谜。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不胜枚举。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帮助人呢，决定帮助他修净土啊。纵然他不接受、不肯修，这个净土的种子种下去啊，这个对他将来还是有决定的利益。自然保守真正戒门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自然啊，这个自然是在讲的是自信本然，这个意思比前面更深了啊。自信本来是清净，本来是无染的，本来是不动的，所以底下讲真正戒本啊。学佛不管哪一种，不管哪一个法门，最后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啊，都是在明心见性。净宗是对于业障深重的人，这一生当中见不了性，才劝你往生净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来帮助我们明心见性。所以古德说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啊，这个开悟就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只要见到阿弥陀佛，不愁不开悟，不愁不见性啊！啊，所以西方菩萨是自然保守真正戒律，智念无上，静定安乐。 他们的志愿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完全相同。我们今天读这个经，专修这个法门，所以我们的课诵应该是读《无量寿经》。我们跟一般呢，他们修的那个用的课诵本不一样。假如我们的工作很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读经，我一再的奉劝同修，我们早课只念一品，第六品就是四十八愿，就念这一品就可以了。念这一品用意在哪里呢？我们要依照阿弥陀佛因地发愿，我也发这个愿，不是只念阿弥陀佛的愿呢，我们要依他的愿来发愿，把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那我们就真的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这怎么能不往生呢？这决定往生啊！所以我们只用这一品经做早课晚课呢，就从这个地方起，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六品这个六品不多分量不太长。这个第六品的经四十八愿，那品很长那品经很长，就晚课用这一段这一段。礼与事都讲得非常的圆满，尤其是从三十三到三十七，可以说全部是教戒，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就是戒律每一天呢，晚上的时候把这一段经文念念，认真反省反省，我今天一天我的思想、见解、行为跟经对照一下，哪些我做到，哪些没有做到做到的希望明天保持，不要失掉，没有做到的希望明天能做到，这叫修行的，这个经念的才真有用能把阿弥陀的教训做到了，那我们的行持、我们的戒行跟阿弥陀佛一样，心同佛，愿同佛，行同佛，戒同佛，给诸位说上上品往生了，决定没有疑惑。志愿无上，我们能这样做，我们在先前也就达到志愿无上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得到静定安乐心清净，身心都在定中，心安身安，法喜充满这个静定安乐是先前可以得到的学佛的好处就在此地学佛的殊胜、学佛的受用都在这里这个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所看到的快乐我们这个世间讲快乐幸福都在这个地方见到了。 旦开达明彻，这一句是讲有一天豁然开悟了，这就是豁然开悟的意思啊。是心开，这个开是心开啊，通达啊，明了，这个确实彻底的觉悟，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净土宗这个功夫绵绵密密的做去，不要去求，水到渠成，哎，到那个时候你就豁然开悟了啊。这个开悟在净土里进入的理一心不乱啊。前面所讲的静定安乐是四一心的境界，是得念佛三昧啊，四一心的境界。这个地方是理一心的境界啊，理一心的境界，这个底下跟我们描绘的这个境界叫殊胜，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参会转变最深啊，这个就是开悟的景象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就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啊。那么这个自然当然是自信本然，决定不是造作的，决定不是修成的，是性德自然流露。啊，为什么？你见性了，你前面一下开悟了，啊，自然流露出来的，啊，自然相。那自然相是什么相呢？跟诸位说，自然相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相，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相啊，不自然。悟了以后啊，你再看这个相就自然了，这很不好懂啊，啊，非常非常不好懂。没悟的时候为什么不自然呢？没悟是你着相。比如说我们建这栋建筑物，这栋房子没屋的时候问你，这什么，这房子啊，这房子不错，很漂亮啊，建得很好啊，啊，屋了以后怎么呢？屋了以后啊，就像那些物理学家一样，啊，那个建筑师啊是小屋不彻屋，建筑师看这个房子跟我们看法不一样啊，他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多少钢筋，多少水泥，多少砖头，多少瓦块，多少个人工作天，他看着跟我们看的完全不相同了，他比我们看的真呢。啊，这些东西堆在一堆，我们不叫它房子，哎，这个加起来就我们叫它房子，可见到我们是做了假象啊。啊，他建筑堆在那一堆，他的看法完全是一样的，就比我们看的真。那么再遇到大物理学家看的就更真了，这里面说的原子电子这是组成的，那不但是连房子没有了，这建筑材料也没有了，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看出叫一合相啊。所以看出的自然相，这个自然相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一切万法的真相，他看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自然中自然相就是指的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 然只有根本，那么这些现象不能说没有，有，有即是空，有不是真有，幻有妙有，这幻有妙有怎么来的呢？自然只有根本，这些妄啊妄想啊，妄想有根源的，从哪生的呢？根源是真心啊，根源就是我们今天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现在多少科学家、哲学家探讨啊宇宙的起源、宇宙起源能找得到吗？找不到，找不出来。啊，为什么找不出来？他们从相上去求，很不容易找出来。科学家不能说不聪明，相当聪明啊！啊，但是他们是起心动念。用这个心来找，用这个心来找是有界限有范围的啊，这个范围也相当的广大，在佛法里面讲的用这个心来找的时候可以找到阿赖耶识啊，等阿赖耶识再上去呢找不到了，阿赖耶识再上去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心，思维想象不可以用的啊，用这个心它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到了，这个界限之内的你能够找到，这个界限之外的就找不到啊。那么那个界限之外的有什么方法找？要用禅定，把所有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用清净心照见，那这个根源就找到了啊，所以这个根源用心一时，用思维想象研究是决定达不到的。啊，自然光色忏悔啊，这正是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明他自己开悟的那个境界。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这一切万法互相忏悔，就像光一样，光光互照，这个整个大宇宙的万象就是这样的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相互的，真的是一体的。此地用光与色啊，转变最深，显示出十法界的一真庄严，十法界一真庄严不离自信，完全是自信变化啊，所以所变化的万物它是互相这个交互啊融通的，它都不是独立的，哎，佛法里面虽然讲界限，那个界限是勉强分的，真正不能有界限。动物跟植物画不出界限，植物跟矿物也画不出界限，啊，一切法里头本来没有界限的，啊，这个就是忏悔转变最深，这个转变是千变万化。啊，变就是分别执着所发生的现象。好，我们今天。